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上一讲我们从整体上介绍了频率法，知道了当数据无限的时候，频率就将趋于概率。这给我们认识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某一件事发生的频率去预测它未来发生的概率，也就有了通过历史预测未来的可能。而频率法的基础正是大数定律，所以这一讲我就带你详细了解一下大数定律这个概率论中的黄金定理。上讲说了，雅各布花了20年证明了大数定律，其实准确的说，他证明的是弱大数定律。什么是弱大数定律呢？就是说事件的数量越多，频率接近真实概率的可能性就越大。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也就是说弱大数定律只是证明了随着数据量的增加，频率接近概率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不是100%一定接近。这个在数学上有个专业的名词，叫依概率收敛。弱大数定律是一个伟大的证明。雅各布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找到了对抗局部随机性的办法，用频率构建起了确定的整体概率。通过他的证明，我们知道，不管局部怎么随机，整体概率稳定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整体概率稳定的可能性很大，和一定稳定还是有些差别的。只有一定100%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确定性。100年前，苏联数学家概率论的先驱科尔莫格洛夫在雅各布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加严密的证明，也就是强大数定律。他通过计算证明，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多，频率接近概率不仅是可能性越来越大，而是几乎一定，也就是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多，频率最终一定会接近于真实概率。到此为止，我们先用弱大数定律找到了整体，又用强大数定律确定了整体一定是稳定的。大数定律又被称之为黄金定理，它让我们真正能用整体的确定性来对抗局部的随机性。有了整体的确定性，我们就能用大数定律搞定这个世界了吗？很遗憾，不是的。因为大数定律起作用有个限制条件，只有在数据无限的情况下，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才等于它的概率。但上一讲说了，无限是一个数学概念，现实中间哪有什么无限呢？无论我扔多少次硬币都是有限次数的，无论我记录了多少次飞行的数据都是有限次数的，无论我记录一个球员多少场比赛投篮的命中情况都是有限次数的。准确的说，现实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我们记录的所有频率都只是局部频率。问题是，只有数据量足够多的时候，局部频率才会接近于真实概率。当数据量很少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的频率可能跟它真实概率相差很大。举个例子吧，英国和法国曾经共同研制了一款超音速客机，叫做协和式客机。1976年投入使用，从巴黎飞到纽约只需要3小时20分钟，比普通民航客机节约了超过一半的时间。协和式客机不仅拥有当时最高级别的安全设计，还有当时最高级别的安全保障，所以在长达24年的飞行中，它没有发生过一次致死事故，一度被认为是这个世界最安全的飞机。直到2000年7月25号，协和式客机出现了一次坠机事故。截止在那个时候，协和式客机总共飞行了8万多次。因为这次坠机事故，它的致死事故率立刻从24年以来的 0% 上升到8万分之1，也就是每100万次飞行失事12次。而作为对比，波音737的飞行次数超过了1亿次，它的致死事故率只有0.4%，只有协和式客机的1/30。这是协和式客机唯一一次重大事故，但因为这次事故，它一下子从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变成了最危险的。仅仅3年以后，协和式客机就停飞了。你说波音737真的比协和式客机安全30倍吗？不一定，因为协和式客机飞行数据太少了，只有区区8万次，它出事故的频率和真实的致死事故率之间可能有很大的误差。而这个误差到底有多大呢？那次失事是意外还是飞机的设计真的有缺陷？8万分之1的致死事故率究竟比真实概率大还是比真实概率小？这些我们都无法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协和式飞机再飞一亿次了。我们只知道当数据有限的时候，局部频率和整体概率之间是有误差的，只有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局部频率才会越来越接近于整体概率。大数定律就像一根绳索，用整体的确定性约束着局部的随机性，随着数据的增加，把这个频率的口袋越勒越紧。那这种整体对局部的约束作用是怎么进行的呢？很多人会有一种朴素的想法，叫做补偿思维。举个例子，当硬币连续抛了十次都是正面朝上，那他们会想，下一次反面朝上的概率肯定更高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补偿不平衡的情况，要不然怎么能保证最终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还是 50% 呢？听起来很合理，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种思维是错的。整体不需要通过补偿来对局部产生作用，大数定律并不需要通过补偿来实现。还是刚才的例子，假如硬币前十次都是正面，那想让正面朝上的概率稳定在 50%， 那后面是不是得抛出更多的反面来补偿呢？不需要。比如我们再抛1000次，假设是正常的，500次正面500次反面，没有补偿吧？那现在正面的频率是多少呢？510除以1010，下降成 50.5% 了。抛10000次，假设5000次朝上5000次朝下，还是没有补偿，这时候正面朝上的频率变成了 50.05%， 非常非常接近 50% 了。打一个比方，把一勺糖放在一杯水里，你会觉得很甜，可是放到大海里呢，海水的味道几乎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并没有把糖从大海里取出来，糖仍然在，只是大海的水太多了，一勺糖对它的影响就被削弱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就像网上被大家吐槽的5块钱的玛莎拉蒂跑车的优惠券，优惠5块钱对买玛莎拉蒂没影响呀。明白了吧？大数定律不会对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补偿，而是利用大量的正常数据削弱那部分异常数据的影响，正常数据越多，异常数据的影响就越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保证未来一定有大量正常的数据呢？换句话说，整体的确定性到底是怎么保证的呢？这就涉及到另一个词，均值回归。均值回归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数据和它正常状态偏差很大，那么它向它正常状态回归的概率就会变大。现实中均值回归的例子很多，比如身高特别高的人，孩子往往不如他的身高，连续几年超高收益率的基金经理，后几年往往神奇不在。那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其实均值回归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叫趋均值回归，趋向均值方向进行回归，所以它产生作用的对象是那些特殊的、异常的、极端的数据，这些异常的状态是没有办法长期持续的，所以回归正常值的概率会变大。不过至于是比正常值稍微高一点还是稍微低一点都有可能，完全是随机的。比如一个同学正常的数学水平是80分，这次超水平发挥考了100分，那么下一场考试他很可能考不到100分，但可能考90分，可能考80分，也可能考70分，这些都比100分这个极端值要正常，都更接近于他的真实水平，所以都是均值回归，而不是说上一次考100分，这一次就只能考60分、50分来补偿上一次的高分。总之，大数定律不需要补偿，而通过均值回归，通过产生大量的正常数据，削弱之前异常数据所带来的影响。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审视我们的生活，很多现象就很好理解了。比如我们经常说的一些俗语，运气不好的时候会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打牌或者玩游戏连着输的时候会说否极泰来。怎么理解这些话呢？严格的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全对。为什么说有一定道理呢？因为他们蕴含了朴素的概率思维，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正常的状态难以持续，正常的情况下谁的运气也不可能一直坏嘛。那为什么说他们不全对呢？因为不管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还是否极泰来，背后都蕴含着刚才我们说的补偿思维，认为30年河东后之后30年一定河西，否极后一定会泰来，一定会有好运气。 而现在我们知道，大数定律不需要通过补偿来实现，极度的坏运气之后不一定就有好运气，而通过均值回归让运气回到不那么坏的正常状态。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否极后可能泰来，也可能回到运气不好不坏的状态，都有可能。好，总结一下这一讲。一，局部频率不等于整体概率，现实中遇到的都是局部频率，和真实的整体概率之间会存在差异。二，大数定律不需要通过补偿来实现，而通过均值回归，用大量正常的数据淡化、削弱不正常数据的影响。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还能找到类似于30联合东、30联合西、否极泰来这样的俗语吗？能不能用这一讲的内容分析一下？欢迎留言跟我交流。说完了频率，学会了计算概率，我们就能清晰地衡量一件事的价值，从而做出科学决策了吗？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讲。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